在这个故事里我们看到一个约瑟，我们的题目叫与众不同的约瑟。约瑟这个人呢是以色列，也可以说是雅各，他以色列的第十一个儿子。主要大家提到这个以色列国，也就是雅各，他有十二个儿子，这约瑟是第十一个儿子。对于以色列的儿子们呢，是当时他们有十二个儿子，这个约瑟是他的雅各最爱的一个孩子，他特别喜欢这个孩子啊，他是天天就把最好的都给这个第十一个儿子给约瑟，还有他是最宠爱的一个儿子，他把这个这花钱最多的可能就给约瑟，给他买了最漂亮的衣服啊，他的哥哥们都非常非常的生气。他们哥哥们非常非常嫉妒约瑟，你说为什么呢？因为雅各是偏爱这个孩子，所以呢，最后他的哥哥们非常非常生气啊，在嘴上不说，在心里非常嫉妒这个约瑟。就是他们常常出去，他哥哥们常常做一些坏事情啊，不好的事情啊。这个约瑟非常诚实的一个人，他把这个坏事，他哥哥们做的一些事情啊，就告诉他的父亲，就是雅各，告诉他了之后啊，他爸爸们该是我们说该揍他了，对吧？简单的话，该收拾他们的哥哥们，他们哥哥们非常非常生气，在心里特别嫉妒约瑟。但是有一回啊，他在这个田里放羊，他爸爸说这约瑟，你要去看看你的哥哥们在去干什么去了。后来约瑟就拿着一些干粮啊，一些吃的去见他哥哥们。他哥哥们想了一个办法，把他这个放到一个坑里。最后放到坑里的时候，后来他们说，哎呀，还不如放到坑里也不好，最后还不如把他卖掉了。但是这个故事就是把他卖到那个以实玛利人的手里的时候，我们说这个把他卖到以实玛利人的手里，这以实玛利人把他带到哪里去了？带到埃及去。这段经文就是他带去了以后发生的事情。我们说这个，你提到约瑟，我们能想起来他可以直接联系到什么？联系到以色列国，他们全家以后要去埃及，这也是可能也是天主的安排。我们说这不但他这个连接了以色列国以后全家要下埃及去，也应验了天主对亚伯拉罕预言的应验。这些是非常非常一样的。你看一下圣经，在这里说的是，这是当时这个亚伯拉罕说他的后裔要去哪里。主对亚伯拉罕说，你当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异邦，就是说以后亚伯拉罕的后裔要去哪里，要去这个埃及地，要去埃及，又服侍异邦人，受他们罪孽400年。你后裔所将服侍的那国，我必惩罚。后来你的后裔必夺得子财，从那里出来。如果你要看过圣经啊，你看出埃及，你发现在这个以后的时候，以色列国全部下埃及，在埃及服侍了400年了之后，怎么样？他们又离开埃及。这如果你了解这以色列国的历史啊，你会发现他和这方面是有连接的。我们说这个约瑟这个人呢，在旧约在圣经中你找不到他任何的没有太大的错误记在圣经上面。我们说约瑟在旧约中也算是一个非常纯洁的一个人物，他不只是这个容貌俊美啊，而且他还有非常有才干。这个约瑟，你说这个他的环境是不怎么好，但是我们说无论环境怎样，这个约瑟他也能适应这个环境。约瑟被卖埃及的时候大概是多大年龄？大概是17岁左右。他在埃及这个埃及这个波提法的家里大概有11年的时间服侍，他在这个监狱大概是2年的时间。你说怎么知道？我们知道他30岁的时候怎么被踢出狱，对吧？出了监狱，然后做了埃及国的宰相，最后做了宰相了之后，后来这个以色列国开始做了宰相了之后，以色列国开始下埃及去。约瑟死的时候大概是110岁。他去世的， 我们说这个这约瑟的一个生平，他的一个故事是大概是这样的。我们知道有很多细的，我们今天时间不多了，我们不看别的，我们就看约瑟在这个埃及地这段时间，他是在这个做这个仆人这段时间，我们能看到，我们说约瑟是与众不同的一个约瑟，他和别人是不一样的。他是被哥哥们出卖了，卖了之后带到埃及去，带了以后怎么样？到那里是做别人的仆人。所以在这里我们能看几件事情，也会帮助我们。你说这个我们今天没有被卖了，但是我们还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。第一，我们看约瑟分享天主所赐的福。你说约瑟被卖了，在这个做别人的仆人还能做吗？他还能做。你看圣经这样说的，约瑟被以实玛利人带下埃及，有一个埃及人就是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法，从带下他来的以实玛利人手下买了他。约瑟在主人埃及人家里，主保佑他，使他凡所做的事都顺利。约瑟的主人见主保佑约瑟，又见他凡所做的事主都使他顺利。约瑟就在主人面前蒙恩，主人使他服侍自己，派他管理家务，将所有的事业都使他执掌。自从埃及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并一切所有的事业，主就因约瑟赐福于埃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所有的都蒙主赐福。埃及人将所有的事业都归约瑟掌管，除了他自己所吃的，别的一概不知道。约瑟为人秀雅俊美。我们说约瑟这个人是他在这个仆人的家里是怎么样的，他说这个我们说他被卖到埃及了之后，后来又被别人卖给谁，卖给这个一个人，说这个做别人的仆人。你说约瑟在这种环境下还算顺利的吗？他也算顺利。有一个关键词我觉得很重要，他说这个在二节说主保佑他，他说都顺利。三节又说这个见主保佑约瑟，后面说的都是他顺利。所以在这我们能看到了，虽然约瑟在这种环境情况下，天主与他同在。所以这个约瑟在这个做这个仆人，本身是个被卖的一个奴仆啊。还有呢，他在这做这个奴仆的时候，他做的什么事情还挺顺利。我觉得这个约瑟真的是在这种环境情况下，他还能彰显天主的荣耀。你说这个他说这个在他主人埃及人家里，主保佑他，主就给他智慧呀，给他所做的呀。所以这个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我们说这个约瑟是圣经在诗篇这么说的，专喜悦主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等人便为有福。必像树木栽在溪水旁，临时结果，夜不枯干，所做的事尽皆顺利。约瑟这个人，他卖到这个埃及的时候，他的环境是最不好的。如果假如说我们可以说这个，如果是要是公平的话，我们可以假如我们今天是约瑟，别人把你给卖到一个地方，你会是什么样的心情？你会想，哎呀，我这个非常生气呀，我说我是个基督徒，怎么叫别人卖吗？对吧？还有这并且卖的人是自己的哥哥出卖了，你说怎么样？我估计你都活不了了，你都一下子撞墙了，要不跳楼了。对，肯定是这样的。但是约瑟他没有这样做，他就得跟随主。我估计他昼夜向主祷告啊，说主啊，你给我恩惠啊，你应该这个保护我呀。所以圣经告诉我们，专喜悦主的律法，昼夜思想。约瑟应该是这样的一个人，要不他就疯了，对吧？他就说的，我受不了这样的这样的环境啊，本身这我的亲哥哥怎么把我卖了啊。我们知道在这个兄弟之间的问题是外面是没有问题，里面是很多很多的问题。如果拆迁房子怎么兄弟俩开始打架呀，要你的我的房子分的太少，我的钱分的少，也是有这样的问题。其实兄弟们之间的问题是特别特别多，所以约瑟这个也不例外，他们家庭也是这样一个家庭，对吧？他们家庭也是特别不好的，他几个哥哥们比他大，说你这个弟弟太讨厌了，我们做的事你得告诉爸爸，叫爸爸打我们的屁股，很生气，对吧？所以把他们给卖了。卖了之后，你看在约瑟做奴仆的时候怎么样？他天主就保护他，主保佑他，主保佑约瑟， 使他所做的尽都顺利。这个我们要想一想，如果我们在这个环境不好的时候，你是怎么样呢？你是想天主的话语吗？你会想不想圣经这些例子呢？你会说，哎呀，我应该像约瑟一样，我应该学习约瑟，对吧？跟随主，服侍主。在约书亚记这么说的，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口，应当昼夜思想，未能谨守遵行凡记在这书上的命令。你若这样，便得道路亨通，凡事利达。所以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，对吧？他说你要这个这些律法书啊，你要昼夜思想。我们是做一个努力的做一个仆人呢、啊，环境是特别差的，但是呢，他还是顺利的。我们有的时候这些事情我们真想不通。我们知道主是无所不知、无所不能的主。我们说主因约瑟就赐福于这以及人的家，不但祝福约瑟，在这个创世纪的39:5-6这么说的：自从以及人派约瑟管理家务并一切所有的事业，主就因约瑟赐福于以及人的家，凡家里和田间所有的都蒙主赐福。以及人将所有的事业都归约瑟掌管，除了他自己所吃的，别的一概不知道。约瑟为人秀雅俊美。在这里不但这个天主保佑了约瑟，还有呢，在这方面是他说，自从约瑟从以及人派管理家务并一切所有的事，主就因约瑟赐福于以及人的家，不但祝福约瑟，还因为什么？因为这个约瑟祝福这个主人的家。这种真的是特别特别奇妙的。我们说这个主人呢，用了约瑟了之后，天主就开始祝福这个家庭。我们说这个是非常非常奇妙的一个事情。在这方面，他的主人肯定看到这一点。他说，哎呀，我找这个仆人来了之后，我们家庭开始有祝福了。他说这个主就因约瑟赐福于以及人的家，赐福这个家庭所有的事情都很顺利啊，所有的事情做的有条有理的呀。所以呢，这个在这个以及的这个家庭里面，看到约瑟来了之后，来这个家了之后怎么样，开始祝福他们的家庭。这个主人看得很清楚的，所以我们说他就在这种环境中荣耀了天主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想不通的，但圣经是这样说的，在创世纪30这么说的。他说，拉班对他说，我素来晓得主因你赐福于我，我若蒙你的恩，求你与我同住。所以也是同样的一个例子。他说雅各去他家了之后怎么样，开始得到祝福。这个是约瑟去这个人的家的时候，也是同样的得到祝福。他说，我素来晓得主因你赐福于我。所以这个主人一看约瑟来了之后，这个家庭的变化呀，天主就开始祝福这些事情啊。我们说这约瑟做的是特别好的，他就开始在这种环境情况下开始荣耀天主。我们说约瑟就在这种坏的环境里怎么见证了永生天主。与他，我们说这个，他不但见证了天主，还有呢，他与他在一起工作的人呢，都知道他为人如何。他可能是别人说啊，你是不是个基督徒啊？你怎么样啊？他约瑟办事可能，他是一个非常忠诚的一个人，他对他的工作特别特别诚实。我们说天主就留意约瑟所做的，使他成使约瑟所做的成为别人的祝福。在这方面，我们也要思考。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工作，对吧？我们工作的时候是否是像约瑟这样呢？是否我们去一个公司啊，去一个单位啊，去一个给一个老板工作呀，这老板你刚去的时候这个公司不怎么样，等你去了之后怎么样，老板发现你和别人不一样，开始做你做的事情啊有条有理的，你上班非常准时，你不会迟到的，会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人呢？我们需要考虑考虑，是不是我们在这个公司单位老板不在了，我们说，哎呀，这可以玩一会儿啊，可以去偷懒呢、啊，那也是不应该的。如果是你是个基督徒，你应该很诚实，一天8小时，你应该做这个8小时。 如果别人不迟到，你也不要迟到，对吧？这个时间是这个公司老板已经定好了。如果你迟到，老板肯定有的时候不说，但是心里觉得你这个人也不怎么样。你说你是基督徒，谁相信呢？没有任何人可以相信。所以约瑟是做的是有条有理，别的工人们、老板们都看到，哎呀，这个年轻孩子真的不错，17岁了，哎呀，在这里挺好的，把我的公司管理特别好啊。我们说他会，因着约瑟就把这个公司、把这个单位就带来了祝福，所以这方面我们需要思考，需要你在工作单位当中啊，你也可以荣耀天主。你所做的是要跟别人有区别，别人这个迟到你不要迟到，别人去这个去玩去了，你应该说老板不在，我也要好好工作，我叫老板知道，看着我和别人的区别，这一点我们能学到。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，非常忠诚的。箴言在这里看22:29这么说的：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，你可以料他必将在王左右。不常久居下贱人中，他说你看见办事殷勤的人，所以这个约瑟他应该是非常殷勤，他不偷懒，他没有说哎呀，我到公司我就干了这活别的不管，他脚底下全是垃圾，他也不说无所谓，不管和我没关系，那是他的活，我是级别比较高啊，应该这是不应该的，对吧？应该是说干的比别人要好。约瑟是忠心的服侍，忠心的工作，不但祝福一家的全家，也祝福约瑟本人。有的时候天主让我们在工作中顺从人，来建立我们属灵的生命。我们在工作当中，我们不但顺服老板，我们所做的应该是我们的见证，应该叫老板知道我们是基督徒和别人的区别在哪里，这是应该的事情。这不是说这个很难的能做。我们说这约瑟做一个奴仆，做一个家里的服侍的干活的人，他还能做这样的事情，老板就看到啊，约瑟和别人不一样。他来了之后，你看他变化，地特别干净啊，对吧？我们应该思考这些事情，应该学习约瑟的方法。虽然这个我们的工作有的时候老板态度不好，我们也应该做最好。圣经在以弗所书6这么说的：你们做仆人的应当用诚实的心战战兢兢顺服那辖管你们身体的主人，如同服侍基督一般，不要像讨人喜欢的人，只在眼前侍奉，要像基督的仆人，诚心遵行天主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不像伺候人，只如服侍主，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是为奴的自主的，都必得主的赏赐。这句话说的特别特别清楚啊！你是一个仆人，你在公司当中，你要注意你的所作所为、所说的、所行的，这是我们应该注意的。他说：“这个不要像讨人喜欢的人，只在眼前侍奉。”老板去了，哎呀，赶快，哎，这好那好，就老板走了，啥也不做了，这是不应该的。要像基督的仆人，诚心遵行天主的旨意，甘心侍奉，不像伺候人，只如服侍主。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，不论为奴的、自主的，都必得主的赏赐。看，天主肯定会赏赐这件事情。我们说劝奴仆应该做什么呀？提多书这么说的：劝这个奴仆当顺服他的主人，凡事要讨主人的欢喜，不可用言语顶撞他。基督徒在一个公司也应该这样的。不能天天跟老板吵架，估计干不长了。圣经说的在这一点这么说的，彼得前书2:18这么说：你们做奴仆的，凡事应当存畏惧的心顺服主人，不但顺服善良柔和的主人，也顺服乖僻的主人。我们知道这是经常遇到的问题的。对，你在一个地方上班呢，你发现有一些老板他们的态度特别不好，对，他们说有些时候说很多特别难听的话呀。但是如果在这工作，没办法，对吧？他说顺服，就是顺服乖僻的主人。他主人非常乖僻，他挑剔的，但是我们也要尽力做好，这是我们应该做的，做这个工作应该做的本分。你说一个基督徒。 如果你的老板是信主的主人呢，应该做得更好。如果你的老板是个基督徒，那你应该做得更好。圣经在提摩太前书这么说的，奴仆若有信主的主人，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藐视他，更要服侍他，因为受服侍的益处是信道的，也是蒙爱的。你应当将之道理教训人，劝勉人。特别是很多人基督徒工作喜欢在一个基督徒的公司啊，老板是基督徒啊，他喜欢在那里工作。有一些我不知道，有一些这样的人不知道，有一些基督徒他们是在这个他们的老板是基督徒，他们会在上班的时候，他们有的时候他们不是特别懂，他不知道他是在上班的时候他是他的老板。他们上班的时候，他们会平时他们也不看圣经，上班的时候他们拿一本圣经，哎，我再看会儿圣经呢，对吧？我听有个公司是这么说的，他们上班的时候他们说，哎呀，我们要祷告了，老板说，啊，好，你们祷告吧。这是他们在这个上班时间他们要做这些事情。一方面老板一看，哎呀，他是做属灵的人嘛，另一方面是偷懒老板的时间，对吧？其实这是完全不对的。在上班时间你应该把这个时间就是上班的时间，对吧？你应该说，啊，我的老板是基督徒，我应该做得比别人更好，我不应该占用老板的时间。这是圣经说的。他说怎么样，他说不可因为与他是弟兄就藐视他，没关系，他是弟兄得罪不了，没事，我随便干，这样的人真有。所以我们非常非常小心这些事情，这些所有的事情要这个平衡，对吧？我们说这个在工作当中啊，我们要记住一点，主耶稣是第一的，但是呢不违背耶稣基督情况下，我们要顺服主人。如果老板叫你做不该做的事情，你愿意做吗？肯定不做，对吧？如果叫你他是个基督徒，如果周日他知道周日需要聚会呀，他周日要叫你出差，你说这个老板怎么样吗？他老板才不懂了，对吧？他应该去聚会，他不叫你出差，这是肯定了。我们说不违背耶稣基督的情况下，应该顺服主人，这是很正常的。我们说这个之前我们这也在这个就是基督徒的公司工作过。有的时候老板是刚开始应该要谈好这个事情，我周日必须参加聚会，我周日不要出差，不要周日不要给你干活，周六之前必要把你的活完全干完，周日的事情我不管。但是有的时候老板也是妥协，对吧？他会说，哎，周日你得干这个，但是这个不可以的，这个已经说好了，对，就按照这方面去做。我说不要违背耶稣基督，不要影响我们聚会的时间，我们也应该顺服这个主人，在这个工作当中，我们应该顺服主人。主人要求的条件是必须按照他的条件去做，这是应该的。我们在这方面，我们看到一个基督徒啊，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可以荣耀主。特别是约瑟所做的，在这个奴仆的家庭，在这个当奴仆，但是呢，他还能叫人看到天主。他用这个用的方法是把所有的事情做得特别好啊，他荣耀天主。有的时候我们说这个环境不一定是特别重要。我们约瑟这种环境，如果叫你在这个环境当中，你会怎么样呢？你要思考一些，你会说我会像约瑟这样吗？我会做的是让别人认出来我是基督徒吗？有的时候比较难的。我们在这种环境下还能荣耀天主，还能荣耀天主。我们说约瑟就给这个埃及的这个主人做非常好的一个见证，他就让人看到天主的大能，所以这个天主也开始祝福这个埃及人的家里边，在他祝福他们的家庭。第二，我们说这个约瑟就胜过诱惑。第二，我们看约瑟胜过诱惑。我们约瑟做的特别棒，看圣经在这里这么说的。后来他祖母注目约瑟，向他怀玉心，对他说：“你与我同寝吧。”约瑟不从，对祖母说：“一切家务我主人都不知道，并将他所有的都交由我掌管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。你是主人的妻，除了你之外， 主人没有不教育我的，我怎敢做这样的大恶，得罪天主。我们说约瑟这个人，他在这种环境是不好的，但是呢他有很多很多诱惑。我们说约瑟他就保持自己的纯全和正直，这主人的妻子怎么样来诱惑这个约瑟。我们说这方面也是约瑟非常大的一个危险。最重要的，我在第九节他是这么说的，在这家里没有比我大的，你是主人的妻，除你之外主人没有不教育我的，我怎敢做这样的大恶，得罪天主。约瑟明白一件事情，他不要得罪天主。他主人不在家，他的妻子说，哎呀，约瑟很帅气的一个小伙，对吧，他说秀雅俊美，肯定非常帅气的一个小伙，去这个一个希伯来孩子，在他们的遗迹，我们知道遗迹大部分都长得很黑，对吧？肯定是这样的。你看遗迹一般都是很黑的，但是约瑟是个犹太人，希伯来孩子，应该是有区别的。但是这个主母坏了一个贪欲的心，给他说了很脏的话，要和他在一起。约瑟知道一件事情，他说，我怎敢做这样的大恶，得罪天主呢？约瑟不要，最重要是约瑟不要得罪天主。在诗篇这么说的，我为得罪了你，在你面前行了恶事，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，审问我是公义的。在这个诗人大卫写这篇诗的时候，我们知道他已经得罪了天主。我们知道他给这个八十八做很坏的事情，很脏的事情。最后我们知道大卫说，我只不但得罪了人，我最重要是我得罪了天主。做这样的这事情太见不得人了，太丑了。所以他说，这个你责备我是合乎理的。圣经在诗篇这么说的，年少的怎样方能自洁品行，总当自守，遵照主言。我一心寻求主，愿主使我不违弃主的诫命。所以他说年少的，特别提到你少年人。我们知道这个刚才我们说约瑟大概卖到遗迹的时候，大概也是17岁左右，对吧？17、18岁左右，也算是一个少年人。他说怎能方能自洁品行，总当自守，遵照主言。或者约瑟是这样的一个人。他说这个，我们说这个约瑟在这种情况下，约瑟有逃避罪的勇气，他可以逃避。我们知道他要是和那个妇人做坏事情，他就得罪天主，他就逃避罪的勇气。妇人日日引诱约瑟，约瑟绝不从他，不与他同寝，也不与他在一处。这是非常重要的，约瑟注意这件事情了。他说这个不与他在一处，不和他单独的见面，不要和他在一起。他一日约瑟进屋办事，这是约瑟没办法，他进屋要工作呀，要打扫啊。他一日约瑟进屋办事，家中人没有一个在那屋里，这是危险特别大的。第一是没有一个人，还有和他在一处，没有一个在那屋里。妇人就拉住约瑟的衣服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将衣服留在妇人手里，就跑出外边去了。妇人见约瑟将衣服遗弃在他手里，跑出外面去了。在这些经文我们看约瑟他就怎么样，这个有一天这个妇人家里没有一个人，只有约瑟和那个妇人在家。你说危险吗？这危险是特别大的。他也不与他在一处，约瑟特别注意这件事情。没有第三者的时候，他非常约瑟估计非常小心，说我要注意了。这个妇人天天给我说这样的话，我要小心我自己。但是有一天这样的事情真的发生了，你看，也不与他在一处，他约瑟非常注意的。他有一天家里没有一个人在屋里。他说妇人拉住约瑟的衣服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将衣服留在妇人手里，就跑出外边去了。妇人见约瑟将衣服遗弃在他手里，跑出外面去了。这约瑟是注意这件事情。 圣经在帖幕太后书这么说的，2:22，你需警戒少年的私欲，追求善行、信心、爱心，并求与清心祷告主的人和睦。在这里他也提到了少年，少年我们觉得这个约瑟，用这个约瑟的例子比较合适的，他少年比较年轻的，他要注意这些事情，注意这方面的事情，所以约瑟是非常注意的。就是那个屋里没有人的时候，约瑟说啊，家里没有一个人，我要小心。箴言说是这样说的，这样形容一个少年人是这样，箭在愚蒙少年人中。他说少年人 有些事情比较愚蒙的，有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在街市上游行，就近淫妇住的巷遇，走往淫妇家去的道，或在下晚，或在黄昏，或在夜间昏暗之中，有一个妇人来迎接他，装扮如妓女，心甚狡猾，笑语喧哗，不受约束，不在家中习俗，有时在街上，有时在市口，在各巷遇等候，拉住少年人与他接吻，面无羞耻，对他说，我今日献平安祭，今日还愿。在这里箴言说的特别清楚的，他说一个少年人，有些事情不是特别聪明的。他说在这里他形容一个少年人怎么样，一个无知的少年人，对吧？他说去了一个巷口啊，有一个妓女就拉住他怎么做不该做的事情，他拉住少年人与他接吻，面无羞耻，做不该做的事情，这是少年人犯罪的一个源头。有的时候不是他是主动的，但是呢他是被动的。在这里为什么圣经形容他是一个愚蒙，还有呢无知的，更有一个更无知的少年人，他在这里形容这一点。所以在这里其实少年人应该小心，小心这方面的事情，小心着像这个圣经提到这些例子啊，需要注意。在22-26这么说的，少年人立刻随他，犹如牛被牛厩宰杀的地方，又如现在雷泄，就是为法愚昧人所设备的。你看，就法愚昧人所设备的，受伤如箭刺肝，又如禽鸟速入网罗，却不知终至丧命。众子啊，现在你们须听我，细听我口中的话，不要任纵你心偏向他的道途。他说不要任纵你心，我们知道人自己的心是靠不住的。你不要说，哎呀，我这什么都没问题，我这心特别正啊，我这……但是他说不要任纵你心，我们说我们的心是靠不住的，包括你的，包括我的心都是靠不住的。我们自己的，我们说我们的情欲是控制不了的，我们必须依靠天主。他说不要任纵你心偏向他的道途，不要迷在他的路程，因为被他伤害扑到的不少，被他杀死的甚多。我们可以想想，一个少年人做这样的事情，像一个牛牵到宰杀的地方，他也不知道，对吧？他觉得很好，他就随着自己的情欲去做，他知道吗？他也不知道。但是他说就像一个鸟速入网络，就把网把他网着了，他也不知道。如箭刺肝，穿到他的心脏里边，穿到他肝脏里边，怎么样？是非常惨的人。他说因为被他伤害扑到的不少，被他杀死的甚多。常常有这样的事情，有不同的例子啊。我们说生活当中也是有这样的，很像这样的例子啊。一个年轻人，是不注意，需要小心的。你说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一种罪，除了这婚姻之外的，这种关系啊，性关系啊，都是这个是天主所恨恶的，天主特别恨恶的。圣经说这个性淫这种罪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么说，应当远避淫行，人所犯的无论何罪都在身体以外，唯有性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体。圣经说的特别特别清楚，说唯独这种罪是什么，得罪自己的身体。这是圣经说的，圣经说的是非常有真理的一件事情，大家也可以思考一思考。你说这个约瑟在这个妇人在诱惑当中，约瑟用什么方法？约瑟是非常有智慧的一个人，我们应该学习约瑟。在12-16这么说的，妇人就拉住约瑟的衣服说，你与我同寝吧。约瑟将衣服 留在妇人手里，就跑出外面去了。我们说约瑟是穿了一个大的衣服，对吧？然后这个妇人抓住那个衣服了之后怎么样，约瑟就跑掉了，把衣服就丢了，是这种情况。妇人见约瑟将衣服遗弃在他手里，抛出外边去，就叫了家人来，对他们说：你们看，家主带了一个希伯来人来到我们这里戏弄我，他来了要与我同寝，我就大声喊叫，他听见我放声喊叫，就将衣服遗弃在我手里，抛出外边去了。妇人将衣服留在自己旁边，等着主人回来。哎呀，这个是这件事情是非常不好的。约瑟失掉他的一个外衣，这件事情我们知道是不是约瑟不情愿，但这个妇人是要做什么？要陷害约瑟，对吧？所以我们说，有的时候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要注意一男一女在一起，特别是要小心。你看，像这个约瑟，是他在这个里边工，这一家工作，只有这个约瑟和这个妇人在一起，你觉得能说清吗？我自己觉得可能说不清，因为什么？就只有他们两个人，那时候没有装摄像头，对吧？我们也不知道，谁也不知道，也没有放这个录音呢，可以录下来他们到底说了什么话呀？那时候没有，但是呢，这两个人在一起的事情是说不清楚的，无论是谁说不清楚。说不清楚，我们说跳到黄河怎么也洗不清的这种事情。我们说，如果你是个基督徒啊，你不要随便和一个男的或者一个女的见面，因为啥不可以这么做？因为圣经说的，看这个约瑟是这样的，和一个这个女的在一起的时候，他就说不清这件事情，跳到黄河他都洗不清这件事情。我们说，我们基督徒要非常注意这方面的事情。我们跟人见面呢，我们不要一个男的一个女的在一起，我们不要这样的见面，我们要带一个朋友，带一个朋友去，必须有第三者才能。我们说圣经告诉我们说，做见证的有三个人才可以做给你做见证，没有三个人你们俩是说不清的，我们要小心这方面的事情。我们说约瑟是被这个妇人陷害，这一点我们能知道。约瑟他不同意，最后约瑟就抓了他的衣服，他衣服就丢掉了。丢掉这件事情也说不清啊。约瑟被这个妇人就陷害了。他说他听见我放声喊叫，就将衣服遗弃在我手里，跑出外边去了。妇人将衣服留在自己旁边，等着主人回家。主人回来，妇人将这话对他说：你所带到我们家里来的那希伯来奴到我这里来戏弄我。这个事情说清了吗？说不清。这个妇人说他是来戏弄我的，我放声喊叫，他将衣服遗弃在我这里，跑出外边去了。这件事情你说这个妇人，你要是在这一看这一段，你会发现怎么样？这个妇人说的有道理吗？我觉得也有道理。如果这个约瑟是去引诱这个谁，引诱这个妇人，这件事情有吗？也有可能，这我们不知道。你要看上面，你会发现不是约瑟的问题，是这个妇人是故意要陷害约瑟，对吧？故意要陷害他，为什么？因为他这个没有别人在嘛，因为只有他们两个，所以他就这件事情他就告诉别人说：哎呀，这他约瑟来这个来这个主动找我来了。所以我们说这个他最后出去了之后，把这个衣服就溜到这个妇人的手里，妇人就抓住了把柄，把这衣服放到这里告诉别人。我们说这一方面约瑟做的还算这聪明的。我们说罪要抓这个约瑟，我们说妇人好像是我们说基督徒来说，我们说这个好像是一种罪，一种罪要抓这个约瑟，约瑟就跑掉了。其实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很多类似的事情，并不一定光这些事情，并不一定光适用这段经文约瑟这方面的事情。有的时候有一种罪是特别多的，我们说基督徒啊，应该注意这方面的引诱和诱惑。罪要抓约瑟，约瑟怎么就跑掉了？圣经在雅各书这么说的：凡被引诱的都是被自己的情欲所牵引迷惑了。 这个妇人是这样的，在这个彼得后书这么说的，他们满眼都是淫色，常常犯罪，诱惑心不坚固的人。你看他是诱惑心不坚固的人，如果你是被诱惑，因为你不坚固，你看约瑟呢，约瑟就跑掉了，对吧？约瑟虽然他陷害他，但是约瑟跑掉了。他说诱惑心不坚固的人，如果你心不坚固，就像这个约瑟他跑不掉的，罪非抓住他，罪非陷害他，他心里习惯贪婪，都是可咒诅的人。圣经说的比较清楚的，约翰一书这么说的，小子啊，不要被人诱惑，行义的才是义人，就如主为义一般。所以基督徒的要注意自己的诱惑。我们说约瑟就胜过了诱惑，他把衣服就扔掉了，跑掉了，约瑟就胜过了。我们说基督徒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不要让罪抓着我们，无论什么罪，这个妇人就像一种罪，有些是特别严重的罪，像一种罪，常常用这个妇人的用的方法是像我们生活当中一种罪一样，常常用同样的方法来抓住我们。无论是这方面的事情，还有别的事情，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都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罪要抓我们。有的时候我们说别的事情，包括这工作方面的事情，有的时候违背天主的事情啊，他也会抓我们。但是呢，我们应该学习像约瑟的方法一样，我们跑掉是最好的。无论我们丢失，你看约瑟就把衣服就丢掉了，但是跑掉了，约瑟就罪就没有抓住约瑟，对吧？约瑟没有犯这种罪。我们的生活当中啊，我们要常常注意这件事情，我们常常不要叫罪抓着我们，我们任凭怎么样，任凭把这个东西丢掉了，任凭失掉一点东西啊，我们不要这个罪抓着我们，我们任凭这失去一些事情啊，不要把让罪控制我们，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事情。约瑟是罪要抓约瑟，约瑟就跑掉了，他没有问题，对吧？但是约瑟没有犯这种罪，我们说这是他的方法，我们也应该学习这方面的事情。第三，我们说约瑟被人陷害下奸。约瑟被人陷害下奸，他听见我放声喊叫，就将衣服遗弃在我手里，跑出外边去了。妇人将衣服留在自己旁边，等着主人回家。主人回来，妇人将这话对他说：“你所带我到家里来的那希伯来奴，到我这里来戏弄我。”我放声喊叫，他将衣服遗弃在我这里，跑出外边去了。这是这个妇人给谁说的？给他的主人说的。你觉得他主人会高兴吗？这是我们说跳到黄河洗不清啊，这就只有你们俩在家，这个主人肯定相信他的妻子的话呀，对吧？约瑟的主人听见其说你奴这样待我，就发怒，将约瑟下在监里，就是王的囚犯囚禁的地方。于是约瑟在那里坐监。你说这个约瑟亏不亏？非常亏的一个人，他很清白，但是呢被人陷害。你说约瑟是忍受这样的，他在忍受这样的痛苦，没办法，他没办法，他就只有忍耐了，他只能等候了。主保佑约瑟，是他得人的惠爱，是他在私欲的面前蒙恩。私欲就将监里所有的犯人都交在约瑟手下，犯狱中所做的事都由约瑟管理。私欲将诸事交于约瑟管理，私欲一件不查，因为主保佑约瑟，使他所作所为都顺利。所以约瑟在这个监狱的时候，天主还保佑他。我们知道他陷害他，给他放到监狱里，这是本身是被人陷害了，这件事情都很难过了，并且把他放到监狱里，这种忍耐也是特别难的。但是约瑟没办法，他只能在这等候。我们说约瑟在这个患难中他还忍耐。不但如此，就是在患难之中也是喜欢的，因为知道患难生忍耐，忍耐生老练，老练生盼望。约瑟在这个监狱里还得做好，他在这种被人陷害了，他还得学习跟随主，还得像天主的律法，像天主的话语啊。罗马书这么说的， 倘或所盼望的还没有得见，我就忍耐等候。约瑟只能在监狱等候，只能在监狱等候。罗马书十二章十二节这么说：有指望要喜乐，有灾难要忍耐。说，所以这个在灾难中也需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估计约瑟天天在监狱祷告主。彼得前书二章十九节这么说：人若存良心，敬畏天主，受冤屈，能忍耐，这是可赞美的。我觉得这句话用到约瑟身上是特别合适的。他敬畏天主，怎么受冤屈？受冤屈吗？那个妇人就陷害他，忍耐，这是可赞美的。天主，这是一件好事情。约瑟是这样的，约瑟就忍耐。希伯来书这么说的：你们应当忍耐，叫你们能遵天主的旨意，得天主所应许的福。雅各书：兄弟啊，你们若遇见各样试炼的苦难，都当以为可喜乐，因为你们知道信心受试炼能使你们有忍耐，应当使你们的忍耐成功，以致你们完整全备，无有缺欠。所以这个约瑟最后，约瑟下监里，约瑟在这里只能忍耐，他没有别的方法。我们说这个在这个故事里，我们看到约瑟是在这个主人的家里分享天主赐的福气啊，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情。在这种环境下，他可以荣耀天主。第二，我们说约瑟就胜过了诱惑，这个妇人就要这个罪就要抓住约瑟，约瑟就跑掉，把衣服扔掉就跑掉。我们说我在我们的生活当中，我们也要胜过诱惑。有的时候罪要抓我们，基督徒要抓我们的时候，我们也应该宁可失去一切，我们也要跑掉，这是应该的事情。第三，我们说约瑟就被人陷害，下到监狱里。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监狱这个多长时间？最后两年以后的时候，约瑟开始出监了，给人解梦啊，开始出监，做了埃及国的宰相。最后约瑟就拯救了整个以色列国。雅各带着他们所有的儿子们怎么样？就下埃及地。因为当时这个他们老家约瑟的老家没有粮食吃，他们没有办法，要饿死了。随后他们去埃及，有很多吃的，所以约瑟就拯救了以色列。所以在这方面，我们能看到这一点。我觉得约瑟这三件事情值得我们去学习。约瑟是分享天主赐的福，还有约瑟胜过诱惑，约瑟被人陷害下监，他还在忍耐，还在等候天主的旨意。特别你要看在旧约圣经，你看约瑟的时候，约瑟特别是预表谁？预表耶稣基督，特别像的。我们说约瑟首先他是一个爱子，是以色列最爱的一个儿子。还有呢，我们知道耶稣基督也是被耶稣爱的一个爱子。还有呢，约瑟被这个还是犹大想的方法，他的儿子们有一个儿子叫这个犹大，他就想了一个方法，说不如把他卖了。后来我们知道这个在新约圣经，耶稣基督也是被犹大卖了。大家可以看看这些，你说这些是碰巧，这并不是碰巧的，这是让我们学习圣经，让我们知道它有些相似点。我们不是说约瑟是耶稣，我们不是这个意思，我们说约瑟象征耶稣基督，预表耶稣基督。还有呢，耶稣基督拯救了以色列国，我们说一方面约瑟也是用同样的方法，约瑟也是拯救以色列，让他们吃饱饭呐、不饿呀，这方面特别像的。回去你们给这个约瑟和耶稣基督对比一下，我觉得有一点相似点，这里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点。